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26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用合内外之道解释中庸的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解释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呢？为什么中庸的成是儒家的道德观呢？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这两个字在古代的用法。在古代，道和德是指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指道，一个是指德，他们是分开来用的，后来将它合起来成为一个二字词，是后来的事。要解释道德，要先由道再解德，为什么呢？原来在古代，看道而有所德才为之德。为什么为之看道而有所德呢？当人们体会到道，然之后在心里面有所得着，就是一种德了。原来在古代，德性这个德和得失这个德是同一个字，是通用字。我们见到德性和得失这个德都是同一个字。我们体会到道，然之后就有德了。那这个德亦都是可以解为得着的德，亦都是解为品德的德。因为体会将这个道的心得存在心里面，成为人的一种德性，亦都是心灵的所得。人语的原道这么说，人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在这里就是将道和德分别来使用了。这样道德经又怎么说呢？在道德经里面，前部分是讲论道，后部分是讲论德，合起来成为道德经的标题，所以有道德经这个书的名字。道德经并不是将道德作为一个词来讲论的。中庸合内外之道 来解释成这个道是指天道或者是天理，体道体会天理而心里面有所得着，成为德性。所以我说中庸的合内外之道，表示这个成这个讲法是一个儒家传统智慧的道德观。这个对道德的看法是儒家传统智慧的洞见，其光芒可比日月照耀千古，大家同不同意呢？我们可见在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观是有一段心路转化的历程，由体道至体道有所得是一个历程，在这个历程也都是一个修道的历程，修养的历程，是一个道德修养的历程。在这个历程里面，主观的想法慢慢会接近道，这个客观的道，然后主客相合，内外相合，达到成这个境界。在现代使用的道德这个词是缺乏了心路历程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道德是一种规范。觉得道德是一个规范，因为我们没有做过体道的功夫。我们只是强迫自己去遵从依道德概念定下来的规范。我们会问儒家的道德观和康德对道德的看法有没有冲突呢？康德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意志自律，儒家方面牟先生指出孟子的四端之心所延伸的心即理就相当于意志自律了，因此牟先生推崇孟子。在《完善论》一书的结束段歌咏孟子，他这么说：孟柯重开日月光。大家有没有异议呢？问题亦都是我前几回提出的问题。我提问说孟子是发扬孔子精神亦或破坏了孔子精神，这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如果以成作为一个裁决的准则，孟子的尽心知性之天 能不能够达标呢？能不能够达到成这个标准，做到合内外之道呢？跟孔子的人比较，又有什么分别呢？不如我们听下牟先生怎么说。孔子冇讲到修身，
大家怕不讲，你少讲话啦。这个性
好少讲。
如果古来只有这两层面了解，孙子的性的了解，理性的讲了解。不管孙子的性了解，或者从这道德理性这样地方来了解，性的概念总是个全有，也就是个无限的复杂，无限的复杂。咱说是全有意义的，啊，全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全有意义的概念呢，所以就是马塞尔的这个法国那个存在主义那个马塞尔这样的 ，being，Mr. Being， 就是心理的好，就是心理的那个能存有，
神秘的存有。
他被翻译为什么叫 Mr. Being？
墓碑
这个意义的这个存有啊，在孟子不是从理性来讲，从程度理性来讲，他可以尽到这个考验的存在的自然不行，既然他也是个心理，要是真正他是个心理，而心理也能他是一个机器的，他可以通过现象学的描写，它可以成一个机械概念。理性层面就麻烦了，理性层面不容易成一个现象的描写的对象。所以达到理性层面学性的时候，孟子并没有把它很明确的表现成像柏拉图那个一样的那个方式，这个是一定的，没往那儿走，没往那儿走就不能说它一定多。不能说它是一个内概念，这个要弄清楚。一定说它是个无限，孟子也没表示，孟子也没表示。要讲的是无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性完全到结果是一，最后是一，因为连到到底是无限的事情。但梦里也没有清楚，也没有很清楚的表示什么。那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表达，但是他那个像这个门往那个地方走，他那个地方接近，这个也很显明表示出来。这个心学是，所以他梦里一定是精心细心几天，春心阳性十天。很难以看到自己，假如你不是心理学那个心呢，可能很从道德理性上讲的时候啊，很难看到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心理学的心很容易看到是个有限的，很容易看到是个有限的，所以他这个门是墙根，孟子这样的门墙根，因为他是那个心理学的。咱们心当然无限的扩扩展，无限的膨胀。这个无限性有无限当中，那个性不是也可能也是无限性的吗？尽管他没有明确的往这方表示了，但是他许多人说的真心即性即现，这里啊，真心即性。集体性是集体。假定这三项没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呢、啊？ 真信，你就能起到你的信。这个时候，这个信和心有个 necessary connection， 啊，有个必然的联系性。那么几道微信为什么就几千？这个时候，这个信一天呢叫梦的是吧？也有个必然的联系性，也有一个 necessary connection。
天怎样联系啊？
这个叫你唱一个加安，讲的信心跟钱这个联系啊，这个必然联系就往信心这个必然联系，咱们要清楚，咱们容易了解。那么这个信心在我最后往前到，所以，是吧？那前到到底是个无限的自由，是无限的。那么这个信心也是无限的自由，不过有两个无限的自由。
Thank you.
春阴这个地方要给把它了解成与天地万物一体，把它了解成的话，道体啊像成是无限制的，把这个阴呢这个观念要解成了解成无限的，很容易从论与空的这个阴间了解成无限性，比如孟子那个心性还容易，你看这儿吧，劝这个了，叫孟子是了解，叫孔子了解那个阴呢，那个阴道是性大，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阴的体会的时候，清明道是体会的最好了，所以清明道是说阴间一天就万物一体，这心间。
刚才牟先生指出，孔子的人很容易就能够与天道合一，但是孟子尽心知性之天所提到的心性与天道的联系就是不确定的。不过这道门仍然是开住，换句话说，孟子学说的义理是未够透彻，这个不透彻呢是阻碍着向天道的贯通，这些是牟先生不想讲出来不愿意讲出来的。为什么牟先生处处都护住孟子呢？个人认为这个是因为牟先生认定孟子的四端之心的延伸可以为心即理，而心即理就是康德的意志自律，而意志自律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因此牟先生认为孟子的学说是应该确立的。因此牟先生就不相信孟子的学说是不能够做到通天道。宋儒朱熹对心性的理解，心学孟子的心学是无法通天道的。为什么呢？在下个星期五，我们继续收听啦。